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个刚刚开始日光节月的时间，我们能够更早的来到主的殿中，我们更早的借着神的话语苏醒我们的灵命。我们为此感谢神，也求主保守我们接下来读经的时间，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有更多的认识，更深的得着，让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语装备我们自己，能够得以行你要我们所行的各样善事。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主亲自带领接下来的时间，感恩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个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就想说，尽量大家如果愿意早一点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先唱诗歌，我们可以一起来为我们今天的崇拜来祷告啊。那如果你们可以的话，今天可以下次可以早一点到这边来，我们一起来祷告。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接下来的读经哦。我们上个礼拜应该是读到了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但是我们上课只上到第三章，而且呢第三章比较快速。那上次有一个题目大家比较没有答对的，就是执事他的资格，那不是监督的资格，其中有一个要善于教导哦。我们上一次有提到这个做监督它是什么样的职分，监督其实在我们翻一下使徒行传20章28节，使徒行传20章28节讲的呢是如果翻到可以看到第20章17节，有讲到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什么样的人呢？教会的长老来哈。然后一直到28节，保罗就说圣灵立你们做什么？全群的监督啊。这个全群呢就是羊群，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所以他在教会里面担任监督。接下来呢，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怎么样牧养神的教会。那牧养教会的人是谁？
牧师。
所以基本上在圣经里面这三个词呢是通用的。那既然他是要牧养，既然他是要保守谨慎，他更重要的有教导的任务在里面。好，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哦。上一次有讲到的，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啊，教会是神的家，也是真理的柱石。那我们就继续看第四章。这第四章呢就讲到了跟生活方面有比较多的关系。那边讲到说第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人必有离弃真道。那离弃真道的人是怎么样呢？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我们都知道这个说谎之人的父是谁？
撒旦
、啊、所以在这边就讲到说，这些人说谎之人就是因为受到撒旦的利用引诱，然后去让人离弃真道。那他们讲了一些话，在这边有具体的，就是说第三节他说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那禁止嫁娶这件事情呢，在可能现在来去推想的话，当时可能是异端，包括在我们所提到的那些禁欲主义，他们认为身体是坏的，物质是坏的，所以呢就偏向了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就是身体是坏的，所以我们要克制，任何身体的接触都是不洁的，所以呢不准嫁娶，甚至呢当然嫁娶之后男女的关系，这都是不被允许的哈。在那个样子的状况下，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嫁娶是不是禁止嫁娶，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讲到的执事，有讲到执事的妻子是怎么样子。那所以上次有一段没有提到，就是说在执事在监督各样的设立当中，他不是设立一个人，他是设立夫妇，他们夫妇都有所要求，对他们都有所认识。那这更早的在之前所创造亚当之后呢，神说一个人不好，要创造夏娃来帮助他，所以这个婚姻的关系绝对是神所赐福的， 只有异端才禁止嫁娶哦。那饮食的话，对不对？他们就说禁戒饮食，他这个可能更严格。之前有所谓说到圣经里面有所谓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啊，有些人就只吃洁净的，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就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医学的角度，常常是不洁净的呢，它有很多是有一些里面有一些营养是我们会造成我们负担的。那是现在我们如果真的照圣经洁净不洁净去吃，多半身体会比较健康。但是这里面讲的更严格的是，有人认为我们应该要回走恢复的道路。什么恢复的道路？就是在诺亚以前应该大家都常吃素的，人跟动物之间是没有隔阂。诺亚的方舟之后，洪水之后，才大家要开始吃荤的。所以呢，大家就想说要走恢复的道路，甚至有人去研究了一套这个创世纪食谱，就那个时候的人怎么吃这样子。但是事实上到了现在，其实基督徒什么都可以吃，因为我们在罗马书里面已经提到过了，只要是神所洁净的，没有一样是不能够领受的。包括了彼得有说降下了各样的活物要他宰了吃，他原说不行，但是神说神洁净的你不可以看作为不洁啊。那所以在这里什么都可以吃。那我就再问一次，我们可不可以吃血？
可以
啊，这是要凭信心讲。你觉得不可以其实 OK 的哈，只是说在圣经的教导里面，我们不会因为这个而去失去了我们的救恩，也不会因为你不吃血而得到更多的祝福。这个完全按照个人的信心在讲。因为我们其实吃牛排很少人能吃到全熟。我以前有个朋友，他跟他女朋友去吃，他女朋友不吃生的，要吃全熟的。吃完以后就说这个牛排真难吃，又硬又老。对，跟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好，那所以呢禁戒食物这种，就是说想要用身体行为的方式来造成金钱，这件事情不是圣经所积极支持的啊。嫁娶啊，饮食，这些都是只要存着感谢的心领受。那若你真的是有一个愿意服侍神的心，愿意独身，你有这个赎身的恩赐，这也不是问题。说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而不是说你独身就一定比较好，或者是结婚一定比较不好啊。那接下来就是传道人的生活跟服侍啊。这边有讲到说你们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侍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就说你把你自己在真道上，在所服侍的善道上你得到教育，然后将这些教育传递出去，这就是一个好的执事。所以这边的讲的执事不一定讲的是那个职位，这个执事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仆人的意思。仆人的意思，其实执事我很惊讶，执事这个词在日文还是仆人的意思。因为我孩子最近在看有一个日本的卡通，有个日本卡通，它就叫做Black Butler， 日文就写黑执事。我不知道这个大家说，我很惊讶说他们把 Butler 翻成执事哦。但是执事本来的意思就是仆人的意思，只是一个仆人的意思。做一个主耶稣基督好的仆人，你应该要在神的话语和善道上受装备，并且呢将他教导出去，这就是一个好的执事。那这边有讲到一件事情，说要弃绝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那世俗的言语是什么呢？世俗言语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讲的，尤其是那些不合圣徒体统的话，讲到神没有恭敬的心啊，甚至有一些词啊，我们常讲的会把神这个名字放在里面，然后用一个不恭敬的态度，那些都是我们要禁绝的。甚至有一些讲话不合体统的这些事情，当然还有一些世界上面的小学啊，各种之前所提到的。那第二个，老妇荒谬的话，这原文不是说老妇所讲出来的话，而是说那一些老妇所讲出来荒谬的话，如果你讲出来的话，就是你不要去讲那些 老夫荒谬的话，为什么会这样子？可能没有人太精确的知道，但是常常会有一种当时可能既定的概念，就是老太太们可能会讲一些比较没有根据的话，那甚至可能会讲一些荒诞，说哦，我曾经看到了什么啊，或者是神怪的啊那些东西，这是我们要避免的。这边继续讲到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哦。那这里面就有两个解释，什么叫突然讲这个会突然会讲到操练身体？因为他这边讲到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那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因为讲到操练就很容易讲到我们操练是身体哦，尤其是在当时是一个罗马的社会，罗马是很早在整个国家里面推动运动的啊。尤其是奥林匹克就希腊那边，尤其是那个区域希腊开始的，所以他们对于身体的那种操练是很要求的。所以他说，你如果要操练自己，你可以操练身体还不错，但是要操练的应该是敬虔，你不要忘记。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如果说你把之前的教导里面讲到这个诺斯底主义，他们会觉得身体要克制，你必须要在身体上做什么压制，他们也有人说这叫做操练身体，所以你要去做那些事情，不如做真正敬虔的事情。那这样子跟上下文可能连接性比较强，但是不论如何，就是说我们会操练身体，我们会注意身体的健康，但是其实敬虔是需要操练的。那接下来就讲到说，你不要小看。你不要叫人小看你的年轻哦。所以我们会讲到说，由这里可以看到，尤其是之后有些教导，提摩太可能年纪不大，但事实上大家按照推算的话，提摩太可能现在也应该有三十几了。那但是对他们来讲呢，保罗也六十几，所以保罗叫他们说他是年轻，也是相对上他是蛮年轻的。那这边讲到说，不要叫人小看你的年轻，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觉得自己年轻就讲话那个态度就软弱，应该要刚强。但是在这里面更进一步的强调，你不要叫人小看你的年轻呢，有几种方式啊，有对的方式，有不对方式。对不对方式可能比较凶一点，人家就不敢小看你年轻啊。但是真正这边讲到要怎么不小看你的年轻呢？要做信徒的榜样，做信徒的榜样，在行为、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人家就不会小看你的年轻哦。在这件事情上面，就说，不是说只是不让人家看你年轻，而是你在行事作为上就是要这么做。然后呢，在后面有讲到这些事，你要第十五节，你们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谨慎自己就是什么？身教。你自己的教训就是言教，在这些事情上面都恒心，就能救你自己，也救听你的人。救你自己，你自己会经历过神恩典的带领救赎，也同时能够教导别人，而不是只是用言教，然后身体没有整个按照你所教导的来做。然后呢，要以宣读劝勉啊，这边讲到你自己要将神的话传递出去，不是把你自己个人的意见传递出去，这都是很重要的。这是传道人生活跟侍奉。那我们上次有讲过，各位是不是传道人？
是
是哈，很好啊。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我们不是 literally 神职人员或者传道人，但是其实神对我们的托付是一样的。是不是？只是他们是全时间的，那我们呢？可能有一部分时间是在世上工作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应该也是全时间的，将传递神福音，表现出神应该有的作为作为全职。所以牧师常劝勉我们，做基督徒是 full time， 我们世上的job才是 part time， 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就讲到。如何牧养羊群呢？这边讲到说，不可言责老人， 只要劝勉如同父亲，然后少年人如同兄弟，老妇人如同母亲，少年妇女如同姐妹。啊，这个就表示说，当你在教会里面做劝勉的工作的时候，你能够把他们当作你自己的亲人的方式来去对待，不是用苛责的，也不是用这种以上对下的，而是说在这里面有一种很好的一个关系在里面。在教会是很讲究关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个好的关系。但是这里面有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总要清清洁洁的。那这里面真的是在讲到，当我们对待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一不注意就会有私欲，会有一些不好的想法，甚至呢你在关怀，尤其男生女生相互之间的关怀的时候，的确会产生误会。那这件事情上面就要用清清洁洁的心来去对待。那从这里我们也要，我看到一些资料有一些强调，就是说你教导好像比较容易，劝诫是比较难的。啊，你可以跟大家讲，大家说我们不要说谎，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人，这些讲完都好。但是如果真的有人做错事情的时候，你要去讲的时候，要成功是蛮不容易的。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你真的是要靠神的大能，然后对待他们就如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来去帮助他们回转过来哈。那接下来就要讲到的是对于寡妇的部分。那寡妇在当时的确并没有什么社会的救济制度，尤其是女人，当他们结婚之后，她的一生其实就是仰赖着先生去做外面做工，得到了一些供养的钱财或者是各样的物资，他们可以生活下去。一旦那个她的丈夫过世了以后，他们的确是很难在外面抛头露脸去做工作。第一个，找到工作很困难，然后呢他们如果说年纪大了，他们就更难生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教会的角度就是要，这边讲到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这个尊敬这个字跟当孝敬父母那个孝敬是同一个原文，是同一个字。那这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只是态度上，你在生活的供养上也要提供一些哦。但是这边有强调一件事情，是真为寡妇，这个比较难去解释，因为她是不是丈夫是不是过世这件事情是很容易了解的。那这边讲到真为寡妇，可能有人认为是就是那一些真的无依无靠，因为寡妇也有可能是她有一大笔遗产，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她或许是她的儿孙满堂可以帮助她，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这边要讲的是那些真的孩子还小啦，或者他们的生活真的需要帮助的那些人。所以这边有强调说，如果他们有儿有孙呢，就让他们儿孙来去做。那后面也有提到，如果家中有这样子的，就应该要自己来去照顾，不要累着教会。那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好厌恶乐的妇女，就是她日子可能过得比你还开心，那种那样的妇女，她整个这边讲到，在教会讲到厌乐，常常就是不好的事情，不是说只是找大家一起来庆祝生日啊快乐啊，这不是这样，而是说他就是沉溺于社会上世界上面的那些喜乐的事情。但是这个不是说他要去定他的罪，而是怎么样，第七节，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那这里面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嘱咐他们，是不是你在指责他们，又叫他们无可指责。这个意思是说，你要劝诫他们，让他们在面对神的时候，面对人的时候，可以无可指责。所以这一种态度是可能我们可以学习，就是我们希望他劝诫他，其实是为他好，并不是要去做责备的动作。这边讲到的是叫他们无可指责。那接下来就讲到了这个寡妇登册的问题哦。寡妇登册这边讲了不是太清楚，这个册子是用来做什么的？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寡妇登在册上呢，我们就可以来救济他们，帮助他们。另外一个呢，就是寡妇登记在册上是登记成为服侍的人员，让他们能够在教会做一些服侍哦。这两个说法都有，因为为什么说是他们是受接济的这件事情呢，有点困难的地方是 为什么一定要到六十岁？然后这个可能可以考虑，就是年轻一点他有办法生养，但是如果说他的身体，就说这个年龄有点特殊。第二个就是说他养育儿女，还接待远人，还能够洗圣会，他能够救济遭难的人，就表示他自己有一点能力。所以这个看起来似乎是有一点在这个地方讲法有点可以讨论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哦，因为这样子的人他年纪到了一个程度，他不会受到影响，然后呢他愿意接待远人，他愿意付出，这样子的人成为一个圣工人员，不就是参与圣工的那些的同工，这也是一种说法。因为在后面有讲到年轻的寡妇可以辞他哈，这有一点感觉，就是说如果是年轻的他丧偶的年轻的人，他如果参与的话可能会有点困难，因为他们需要去慰问，去探访，去做这些事情。那年轻的又是刚丧偶的，这样子的一个女孩子可能比较困难。因为他这边有讲到说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当初所许的愿哦，这里面也是有一点点的讨论，就是说他们是这边的定罪不是说真的他们犯罪，而是说他们被指责。那当初他们所许的愿这件事情，是当初他们许的婚约呢，还是当初他们所许的我愿意在这个教会终身来服侍的这个愿？如果说我们朝着圣公的眼光来看，可能是当初他们说好了，我现在单身了，我有比较多的时间，我可以在教会做多的服侍。但是后来呢他又懒散啊，说长道短啊，做一些不当做的事，然后又想要嫁人，在这件事情上可能就会受到人家的责备哦。所以这里面是有几种说法。那这边讲到说还有第十五节哦，在前面，所以保罗说这样子的人其实他们可以再去成立家庭，这件事情不受不到责备，他们成立家庭生儿养女其实是不会有问题的。我们不好说为了什么事情刻意不这么做，反而做了一些坏的事情给敌人留把柄。那第十五节说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那转去随从撒旦的意思呢就是离开教会，离开教会。我们之前有提到说我把他交给撒旦的意思就是让他隔绝在教会受到神保护的范围里面。好，那接下来呢就是长老的敬奉与惩戒。这边讲到说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这边就讲到说从在当时这个教会才刚开始成立其实没有多久，所以这些长老牧师监督他们生活的供养是从哪里来呢？的确是从教会来。这边讲到说教会的长老，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所以他不是两个身份哦。这如果说 NASB 说 The elders who rule well are to be considered worthy of double honor, especially those who work hard. 所以他的意思说 Elder who rules well, Elder who work hard at preaching. 所以他不是说哦教会有长老有牧师，所以长老配受加倍，然后牧师，他其实是同一个人。那不一定同一群人哦。那如果有些人是在管理教会上面的长老，有些人他们在教导上特别用心的，那他要配受加倍的敬奉。就他们的身份本来就应该受到敬奉，但是呢这些做得好的用心的要加倍受敬奉。这边有讲到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个有一件事情要提出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只是在讲一个 general rule, 就是有工作的人得到工资这是应该的，但是不是说要把圣职人员当作是教会的工人。所谓的教会工人就是说他是被我们聘请的，这个不是我们应该有的观念，他是神的工人啊，他不是我们的工人。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只是在讲说他们既是在做神的工作，那应该要得到应有的敬奉，这是应该的。所以在当时就设立了一个这样的标准，让教会对待传道人、对待长老、对待教会的监督是用这样子的态度哦。当然正面，那反面方面呢就是控告长老，如果说 控告长老要有具体的事证啊，这件事情也是更重要的，因为作为长老很自然的可能要处理一些事情，那可能要责备，可能要做一些教会的纪律，那很容易让人家有不一样的想法。如果说这些人只是空口无凭的讲这些事情，是不能够随随便处理，尤其是对待长老，因为长老如果受到攻击是特别多也特别难处理的，我们要特别的谨慎了，这也是应该的。那在这里面呢，就说如果说犯罪的，这边讲到是犯罪的长老，好，在我们如果说真的有确定了，就是在众人，不是说啊我们就暗暗的就让他离开了，而是说很明确的在众人面前知道，若你是教会的领导，你是教会的重要的人，服事人员是要明确的受到责备的。然后这边讲到说不要在不可及按手，不可及处，不要在别人罪上有份哦。也有人说这是连接上面的，就是保罗曾叫提摩太去按手设立长老，所以在这件事上，如果长老的事情你必须要很清楚的他的信仰，不要急切的去以至于让他的罪在你跟他有份哦。然后第二三节突然讲到说，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哈。那这一句话，有些讲法说，哎，怎么突然插了一句这个话？可能就是保罗突然想到就讲出来。但是实际上，你若仔细去想的话呢，也有些提醒，就是说你要保守自己的清洁。哦，一讲到清洁，就是我们行事作为必须要谨慎。那对于一个传道人，是不是就不应该碰酒？这个时候他就要提出来，就是说，但是你在身体状况不行的时候，你要用一点酒，这在当时的确是用酒来去somehow 是有一点医疗的效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当时的水是可能都没有过滤清干净啊，那些水直接喝可能会造成身体更不好的状况，那酒至少多少有点杀菌的效果。这是当初这样讲，他提出来就是说你要注意自己切记不可以在别人罪上清洁，但是你身体不好的时候酒是可以用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有些人罪是明显，你需要不能善行也有明显的，不明显也不能隐藏哈。那接下来就讲到基督所谓金钱的态度，在第六章。六章一开始讲到仆人，就是在当时弟兄姐妹在教会，有些人是仆人，仆人在当时地位是这么的低，可是却可以跟主人可能同一坐席，同一个场合听到，有些可能会就开始没有那么重视他自己的主人哈，所以他在这个事上你要注意，在你自己的行为上要去做好的见证。但是圣经里面从来都不是鼓励这个奴隶的制度，而且我们可以清楚知道，在尤其是基督教，尤其是我们信仰纯正的地方，第一个破除奴隶制度的都是这些国家开始的哈。好，那接下来就讲到说有一群人，他们利用敬虔为得利的门路。为什么呢？他们做就会讲一些大家好听喜欢听的话，讲一些那些内容让大家觉得他很有智慧，然后呢借此牟利，这个叫做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这个就好像宗教敛财一样。那保罗就用一个很反讽的很俏皮的话说，你要利益吗？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利了。你真正要利是敬虔跟知足，那这个利呢当然只是一个反讽，不是说哦这样子加起来你会赚更多，而是说这样子加起来呢你会得到更多神的恩典和祝福哦。不要只想着要利用这些敬虔的那些样子、那些讲法、那些说法来去牟利哦。更重要的就是说不要贪财，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他是说钱财是万恶之根吗？
不是哈，
是贪财。那他要提醒的是什么？那些想要发财的人是谁啊？就是想要发财的人嘛。你们有没有想要发财啊？如果你有的话，就是讲你哦。所以在这边讲到说，你不要陷在这个迷惑当中。当你觉得很想要发财，然后纵使不管你有没有真正得到的钱财，其实真的不会很开心的。马云就讲过这句话，是不是？当中国首富是很痛苦的， 那我听到这句话我也很痛苦但是其实真的要钱财帮助你很快乐不是事实哦。好，所以这边要讲到说，最后提一点，就是不要自高，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我们常常会把东西重点放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上面，而忘记我们应该要倚靠的是什么？神自己。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得到了很多恩典，但是我们应该要珍惜、依靠、重视的是谁？主耶稣他自己。不是只靠那他所赐的财物，而是靠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好，那我们前书就完成，我们现在看后书哦。后书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提摩太他在教圣经里面讲到，尤其在保罗书信里面讲到很多。那的确我觉得提摩太压力真的不小，你看他都讲到在哥林多前书说无论谁都不可以藐视他，你要安静前去。这个写出来呢，就是让人家感觉提摩太一直有给人家一种感觉，就是他比较软弱一点，他年轻，他软弱，他还有身体不舒服，这些都记载在圣经里面，一直到2000多年后我们都知道。这有一点对他来讲压力也不小啊。提摩太后书就开始要讲到说保罗当时的状况，因为当时我们讲到说提摩太前后书他写作的日期到底在什么时候，因为跟使徒行传来记载的话似乎又不怎么样match。 那他真正的时间一般同意都是在他保罗在罗马他上告该撒之后那段时间被释放之后，又有一段时间他才又第二次的被囚到罗马。他保罗前书就是在这段时间他自由的时候，那这一段到了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就是他被囚的时候。因为他讲说他被囚上了锁链，为什么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他说他被囚，我们却不把他归类为前面的监狱书信呢？因为事实上当时的监狱书信是他在罗马被关的那段时间，而这个跟当时是有不一样的，因为他被囚也上了锁链。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说他是被关，他自己租了一个房子，只是有一个兵在旁边看守着他，他基本上还算是自由的，至少没有上了锁链啊什么的，所以这边上了锁链啊。然后呢大家都离弃他哦，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他，没有人前来帮我。可是在当时保罗在第一次在罗马被囚的时候，身边有很多的同工的，还有人来去供给他，这是跟前后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时候是第二次的入监，而且这一次的情况跟上一次情况有很明显的不同的地方哈。那这个后面有讲到而且保罗当时在讲说第四章开始讲说他觉得自己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哦。所以这跟那个罗马就是说他在第一次被囚那段时间写的监狱书信讲态度都不一样。第一次被囚他说他觉得到神那里很好啊，他离世到神那里他是想追求，但是神要他留在这里的话他还是很喜悦的，愿意为神来做工。所以在当时他的态度是他认为是会离开监狱的。那这一次他却讲说我离世的尽头快到了。那这件事情呢就显出来这两个被囚所不一样的状况，这是保罗当时的状况哈。那我们就继续看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讲到说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那这里面讲到前面讲说我们的命令的总归是爱，那这爱呢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跟无伪的信心。那这里面其实这边讲到清洁的心呢跟这边讲的清洁心是一样的，重点就是说你对神的心是不是清洁的，清心的人有福了，那可以得见神。那在你跟神之间是不是 完全是内神看人的心是内心是直接看心，不是看你外面的作为哦。那怎么样子可以让我们有清洁的心呢？这边讲到说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去我们的污秽，让我们可以守洁心清的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清洁的心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主耶稣也说，你信主之后，你有神的话语，我用神的话也让你们干净了。这就是你保罗他用清洁的良心来去服侍神，所以他感谢神。这个神说，我接续祖先所侍奉的神啊，这个就是说，这个神是一致的神，神是没有改变的神，不是他去传另外一个神啊。那这边讲到说，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这是谁的眼泪？提摩太的眼泪，这不是保罗的眼泪啊。啊，不是说哦，我好想你，我就流泪，可能也有，但是他是纪念谁的眼泪？提摩太的眼泪。提摩太压力大不大？我觉得蛮大的。他在这边可以看到出来，提摩太在教会刚设立的时候，他所承受的压力真的是很大。保罗真的是很刚强的人。你在一个教会里面，你发现虽然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在那边待了三年的教会，但是我们看这个书信里面看到有人传异教，而且那些传异教的人呢，不是那种地痞流氓啊，大社会看不起他们，可能是用高言大志来去讲一套，说根据什么什么哲学，根据什么什么理论，我可以这样讲啊，这种压力是很大的。再加上他所承受的，保罗现在被关到监狱里面，当初可能有人心生不满，对保罗不满，这个时候可能全都爆发了，因为你看他是个囚犯。对于提摩太而言压力是很大，如果他本身又不是个性刚毅的那种人，在教会里面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哈。好，那接下来讲到心无畏的信心。那信心有没有，就是对神的信心有没有畏呢？也有可能哈，有些人信心是虚假的，是用金钱做得利的门路。也有人呢，在教会只是想要得到他所要得到，交了朋友啊，想要在这边建立人脉啊，在国外很孤单啊，这不是真的信心哈。或者是那种信心就是完全没有根据性，真正信心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而这个他有无畏的信心。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是先从外祖母，然后到他的母亲，一直到他的生理，看到一代一代的传承。所以这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大的提醒，我们对于我们孩子是怎么样子去教导。有些就提醒说，有些人在教会做了很多的事，就很急切的希望孩子都信主就没事了。更重要的是，这孩子有没有无畏的信，让他能够坚定在神的话语当中。那在第一章里面讲到很多基督徒的不以为耻哦。第一个讲到说，你不要以给我们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你们会觉得为主做见证会羞耻吗？你们是用无言来去表达吗？啊，你们会觉得讲传福音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吗？不会吗？是不是？只是我们没有这么做而已嘛，是不是？我们就是怕就不做。这个如果说你真的不觉得羞耻了，就是说，比如说你今天开了一辆很好的车，你可能不会说，哎呀，不好意思，我开了一辆这好，不会啊，就是开就开了嘛。我还告诉你说，这不错啊，你下次买也可以买这个啊，是不是？但是真正的福音是什么？不要以福音为耻。为什么会有人觉得福音为耻？就是一般人会很容易有的一个恐惧，就是被拒绝。你可能会被拒绝，不好意思讲出来，被拒绝你心里会受伤，或者是什么？你今天在。我读的哲学系，我在教室里面跟大家讲福音，会不会觉得那种压力很大？但是你千万不要以此为耻哦。还记得罗马书有讲到，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这是有大能的。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我在讲福音可能讲得不够完整，不够好，但是它却 很认真的回应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真是全都是神的大能在这里面运作，你不应该以此为耻哦。那个大能原来就是炸弹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大能在手上的时候，不是你怕，对不对？是谁怕？对不对？你不应该要害怕，你应该要有这个不以为耻的心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你要会知道，我觉得突然去想到保罗在跟谁讲这句话，他在跟提摩太讲这句话。提摩太是谁？提摩太是传道人，提摩太是牧师。你如果今天跟牧师讲说，牧师啊，你不要把传福音看作羞耻哦，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叫这个劝勉啊？这也是好劝勉。但是对于一个传道人而言，你跟我讲这个话是不是对不对啊？医生啊，你不要怕血哦，这对不对？这句话你要知道，他讲出来这句话很沉痛，也很真实。真实在哪里？在当时的状况，提摩太真的遇到极大的状况。这不是说你就以此为耻离开了。还记得彼得吧？彼得三次不认主，他不是故意要，他真的在那种境况和压力之下，他不自觉的自己软弱就露出来。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他要鼓励他，这是一种鼓励，不要怕，你不要觉得你工作没有果效，你感到羞耻，你不要怕，你觉得别人不会听你的，你不要以为羞耻，你不要想说你自己年轻，人家不听你的，就是说你懂什么？你说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你长大一点就知道了。这种态度，你不要以为羞耻，不要觉得哎呀，我真的是我年轻，我懂什么呢？我什么都不要讲。不要以为耻，所以这是很真实很真实的哈。也不要因为侍奉神受苦难而羞耻，因为保罗完全不以自己被囚的为耻哦，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他在这边又再次强调，那他神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你这个人口才好，你这个人很身体好，你这个人刚毅什么，是完全是神的恩召。那既然神的恩召让你受这苦难，他完全不以为耻。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今天唱的诗歌有讲到，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托交付他的，直到那日。那这边讲到我所交付他的，也可以翻作他所交付我的。那这个就有点像上次牧师讲的行还是不行，这个很特殊。那到底是谁交给谁的呢？同样的东西，保罗所交付给神的是神托付他的工作，他交给神的是神托付他的工作。所以他现在努力的传福音，当他死了他没有办法继续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神会接续这个工作把他做下去。那你如果说是神托付给他，神托付给他让他传福音，让更多人信主，当他死了以后呢，神当然会继续的把这个托付继续传承下去。好，所以不论是谁托付谁，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哦。那这边就讲到说众叛亲离一人除外，因为他这边讲到我们刚刚有提到凡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那这里面就讲到说他在亚细亚的地方呢就有建立一些教会，有很多教会，很多人也很爱他们，他也支持他们，可是呢这个时候都离弃他。所以这次的监狱状况跟以前很不一样，因为以前是比较有盼望，这个时候保罗可能真的肃杀之气就很大了，大家可能去沾染他，就说哦，我跟保罗是同一国的，那这个就很危险。所以在这个时候人的软弱都出现了，好像彼得一样，他在这个情况下软弱都出现了，都离弃了他，就列了两个人啊，非吉禄和黑摩奇尼。但是有一个人不一样，一个人是阿尼瑟佛，而且不是他一个人，是他们全家的人，不止，还去找他，找保，他从这个亚细亚到这个罗马去找一个囚犯，这不是像现在你或许可以上网。而且其实现在上网你要找谁被关在哪里，大家知道怎么找吗？不知道啊，对不对？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前两年我发现有个新闻，就是有个囚犯他发现他朋友都找不到他，所以他出狱的时候呢就弄了一个 这个搜寻网，然后呢成立一家公司，生意兴隆，然后还请了很多的狱友当他的那个员工啊，这个是一个新闻。所以找囚犯容不容易？到现在还没有那么容易，我告诉你。但是在当时，你看他要怎么找？他不是案子在家里上上网，他还要对人说：“哎，你知不知道保罗？他是谁？他是个囚犯，他为什么被囚？哦，他干犯了这个传福音啊，传主耶稣去。他一个一个问呢，这个遭遇的可能的这个危险是很大的。他一个一个问，他还殷勤的找他，而且找到。这不是说哦，他有找了，找了一下下，他找到了。很显然，他付了很多的心血啊。”所以我们能不能够成为一个雪中送炭的人，不是非极鹿或黑魔奇尼哦。然后接下来讲到说你要刚强，有几个教导说第二节第一个，我儿，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要刚强，你要不要怕，然后呢还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第三个就是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所以侍奉者有这三个要求，你要刚强。前面有一个所以没有被翻译出来，前面讲到这一切，外面有很多的压力，但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神选到我们，是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这么做。所以你要刚强，你还要交托那忠心的人。这里面讲到好像四代的传递，保罗传递给提摩太，提摩太要传递给谁？那忠心的人，那忠心的人又传递给谁？教导别人。所以这里面有四代，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你要不是说侍奉者做完所有事情，你要交给那些什么忠心能够托付的人，最后你要成为基督的精兵。这个基督的精兵，有些人会讲说，在教会常常讲说，哦，我们是基督的精兵，但是你是怎么样做基督的精兵呢？这边就有几个比喻可以成为精兵。第一个，如在军中的士兵，这边讲到说，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让那招他当兵的喜悦。如果说你当兵，很少人真的是天天可以回家，尤其在台湾，我们都当过兵哦。在那边你一当兵，你就是在军营里面久久才回家一次。为什么呢？你在这边就是专注，你能够练习，然后呢遇有事情发生了，你随时都出动，不会有家累啊，不会有什么样的东西缠绕着你。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在军就如同在军中的士兵，你如果是神的精兵，你就是随时准备 ready 可以去比赛，可以去攻击啊。然后如同竞赛的选手，那这竞赛的选手呢，就是说在这里面你能够按照规矩，按照应有的条件去做适当的比赛，不是说用不公平的方法或者不守和神规矩的方式来去做。第三个呢，就是如农夫劳力，你自己要先去付出，摆上这个代价，然后就可以先得粮食。也有人说，当你在想要把神的话语传递出去的时候呢，你自己先预备了，而你这个预备最先得益处的是谁？就是你先预备的人。所以当有人找你要去多做点事情的时候呢，你要很高兴的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是不是？然后呢，接下来这个基督精兵基本的操练，这是牧师列出来让我们在提醒的，就是我们要在真理上有操练，还要在祷告上有操练，千万不要忽略祷告这件事情。很多人就是急着做事情而忘记祷告，祷告的操练，福音的操练，你要有福音的操练，不要说我从来不觉得以福音为耻，我只是没有这么做而已哦。然后侍奉的操练，在教会各样的服事，有些是你专业的，你也没有问题；有些不是你的专业，你很愿意的来去学习，来去侍奉。那奉献的操练，这是更大的操练，你自己从神那里得来的，是不是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将神应该得的那一部分摆上，甚至超过。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这里面讲到的并不是殉道，应该是讲到罗马书里面所提到，我们敬礼就如同与主同死， 同活的这一件事情哦，也在讲到说，我们若能忍耐，必能和他一同作王。而这个忍耐，就是说在艰困当中，我们能够持守。每次讲到忍耐，不是说咬着牙不怕痛，而是说持守。我们虽然受到苦难，人家要把我们推离开正道，但是我们坚持在正道上，任何疼痛、任何问题都不怕困难哈。那这边讲说，我若不认他，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他不能背乎自己。那这边讲到的不认，就有一点困难，就是说，主耶稣也说，若不认，我们若不认他，在马太福音10:32-33讲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但是这边比较多讲到的是像彼得当时受到就是一种软弱，并不是说哦我不认耶稣，就是我不把耶稣当作我的救主，不是这种不认，而是说在你极大的困难，你自己软弱的情况下不认。那这边讲到有个，我们纵然失信，我们失了这个信心，我们软弱，但是神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够背乎自己哦。那就讲到了第14节，说要回想众人这些事，有很多呢，有争论败坏，有些工人讲些不好的事情。那这边讲到做无愧的工人是什么？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是按私义来去解经。按正义分解，这边分解就有好像刀切割一样，按照神所分布的纹理将它切割的清楚，让大家能够清楚的明白。但是有还是有一些人啊，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徐米乃跟腓力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讲复活的事已经过了，就是开始讲一些，你要讲复活的事就很明显的是异端了，已经讲到了不会有这种事情再发生了，或者是根本不是真实的，因为用人的理性来看的确是很困难接受的。但是他还告诉提摩太不要怕，因为什么？神坚固的根基已经立住了。上面也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你现在传讲，但是还有一批人，搞不好很大的势力在那边讲一些异端或者不应该讲的话。但是有一个信心是什么？神坚固的根基已经立住了，已经立住了。这个心态要不要？我们已经赢了啊！我们是在得胜的军队里面啊！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军队里面，而且是得胜的军队。这件事情已经根基立住了。纵使你现在去看，其实你现在在社会上很容易发现啊，尤其是圣经真理的声音哦，在社会上可能渐渐一半都不到了，还渐渐变少数了。你可能会失了信心了，觉得说现在不可能有人去接受这样纯正的真理了。但是保罗告诉我们，神坚固的根基怎么样？已经立住了，已经立住了。我已经看到了得胜的结果了，你们现在不过是挣扎。当你这个信心立住了，你就可以继续往前走。有两个根基在哪里？主认识他的人。这边讲到神坚固的根基，指的就是教会。在这个教会，纵使你在这个教会在现在可能面临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攻击，甚至有些教会软弱，但是都不怕，神的根基已经立定了。为什么呢？因为主认识谁是他的人，而且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这两个坚定下来，我们不会怕，这件事情终究要成就。那这边讲到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啊，这个大户人家指的也是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有些人虽然信主了，但是他还是自甘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自洁就可以脱离卑贱，在这里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当然你讲到器皿，就是说那它材料的问题，我们当然做比喻绝对不是在讲这个事情，而我原本就是木头做，我能够当金做的吗？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只是做一个比喻，你若愿意自洁，你就可以脱离卑贱的那种境况啊。 然后这边讲到说，你要弃绝那些无学问的辩论。很多的辩论显出他有学问，我告诉你，根据这个理论，根据那个说法，这个那个的，但是其实这都是无学问的辩论。大家有时候忘记，其实在达尔文里面学说里面有许多的推论，有许多许多推论，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定律，它只是一个说法而已啊。所以在这个事情上，但是你讲出来，你还要辩论，还真难，因为这种事情讲来讲去讲不通，你要避免，你要弃绝，你不可以在这边起争竞，要温温和和、温温柔柔的对待那些抵挡的人，让他们能够明白真道。好，接下来呢，这边讲到说，在末世会有这些危险不应该做的事情。那这边有讲到说，那些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人的，正是这等人，就是有一群人，他们会借着小道进到那些这边讲到无知的妇女，只是在讲说意志软弱的人，他们可能讲出来，他们就软弱。那他们软弱也不是完全不用罪，因为这些妇人担负自己的罪恶，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有私欲，所以就喜欢听这些事情。因为在后来有讲到说，在这个时代里面，大家软弱，而且喜欢听那些让他可以软弱的东西。那这件事情上面，就终究学到不能明白啊。这件事情我们要真正提醒，不是说，哎，我每天我有参加主日学啊，我有这个啊，我有这个啊，我有那个，就是不能明白啊。还是有可能的，不是都做了就能明白，而是你当你的心有没有在抵挡那些罪恶，当你的心是不是清洁的，你就才能够明白真道，不是做了一些外表都可以哦。那这好，那我们这边就有讲到一个重要事情，第十五节说，外面有人作恶。第十二节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其实这在保罗在一开始他蒙召的时候，神就有告诉他这件事情，你会受到逼迫，你会有苦难。这边也讲，凡这么立志的都会遭受逼迫，在这个世界上很自然，因为这个世界并不喜欢你。你如果没有感觉遭受逼迫，要再想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啊。然后这边讲到说，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个意思是什么？当你明白圣经的时候，他会给你一种智慧，可以信耶稣得救。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会给你另外一个智慧，让你败坏沉沦。你要守的是这个圣经的教，而且这边讲到从小明白圣经，所以有些人会讲说，我这么小，我教孩子圣经干什么呢？你告诉他，当这个圣经真理在他心中的时候，当他有一天明白了，比较成熟了，他可以做正确的判断，让他有这个信耶稣基督得救的智慧。那接下来这一句话就是我们读经班的话，就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啊，行各样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边讲到说，教导圣经是从神来的，这是很明确的一件事情。有不同的作者，但是源头都是一个。教训就是教导我们真的真理，督责呢，就是从负面暴露出你的缺点，告诉你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使人归正，修正你的行为到神所喜悦的行为上，然后呢，培育我们正确的人格。那叫属神的人得到完全，要先要知道是叫属神的人得到完全，不要以为说我今天不信神，但是呢我就照圣经里面的方法去做，不是，是当你已经是属神的人，你接受了圣经的教导，你可以预备神要你做的事情。接下来第四章讲到，你务要传道，你一定要传道，无论什么时候，任何时候你都可以传道。就连保罗在囚犯当中，当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仍然唱诗来去传道，得时不得时，然后呢总要专心，不要分心做别的事情。也有一个讲法，就是说你总是要预备好，随时预备好可以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不要灰心。真的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抵挡是很大的，然后不要只用一样的道理，就是说不要只讲一件事情， 你其实有各种圣经里面很丰富的道理告诉他们，看神，看那个对方有什么样子的需要，你可以将神的道理、神的话语清清楚的传递出去，用神的话来责备人啊，说哪些人有什么事情不对，劝诫人，更进一步说有更大的危机，劝勉人，鼓励他们。好，那保罗说时候到了，他觉得这个人的心态上面是有这样子方面的转变，真的是这样。你虽不是说人不喜欢听道，人喜欢听他喜欢的道，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做传道人是讲神的话语，不是讲大家爱听的道理。美好人生，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这是保罗，有些人说好像是他的遗嘱一样，他真的这一路上你们可以看出来，他本来是在一个加玛列的门徒里面明亮的明日之星，可是他被神呼召之后，他愿意舍身他原本有的可能的世人所看的光明前程，在这个道路上我们看到崎岖不平，但是却是美好的仗，美好的道路他都守住了。我们真的很感谢神使用这样美好的仆人，我们有很多的神的话语可以留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传道人所承受的苦难，但我们更知道我们是在得胜的军队，神的根坚固的根基已经立住了，我们当毫无畏惧，刚强壮胆的为主做每一样见证，为主传递神所赐美好的福音。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将要到神的殿中敬拜，求主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主面前以清洁的心来去侍奉他，来去赞美你，也求主喜悦我们，让我们在神的敬拜当中更加的成长，更加的蒙福，更加的蒙你喜悦。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